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 Jennifer， 大家周末愉快。那今天又来到了周五呢，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依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他也是我们这个电台的一位啊美女主播，然后也是很多才多艺，他有做这些广播剧啊，所以也是一位才女，可以这样讲，
过奖。
所以那赶紧先让我的这个好朋友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青。在这之前呢，我确实也参与一些中文电台的一些其他节目。那今天呢，我是特别开心的，参与到 Jennifer 这档美食节目。
没错，那我之前就是了解到这个小青，她这个非常这个自己在家里能够做很多美食，所以我就想来邀请她来做节目。
也是众多的吃货中的一份子吧。
对，那咱们首先赶紧进入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板块吧。这个先用家乡菜，然后这个来介绍一下，自己来自哪儿，让大家来猜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小青姐她是哪里人，那所以你要不能说那些太明显的这个暴露这个自己家乡的一些美食。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独特的一些
独特的，我想想啊，恐怕一说独特的，我担心很多人可能会没有听说过。比如说有一种点心叫爱窝窝，你有没有听说过？
爱窝窝，
没有听说过。
哪个是哪个爱？
就是那个草字头艾草的艾。
艾草的艾，
对，窝就是那个鸟窝的窝。这是我小时候经常会吃到的。还有一个经常吃到的叫炸糕。
炸糕我有知道
啊，炸糕知道。
炸糕的话，它是
稍微大众化一点。
炸糕它是不是里面就是可以加一些馅儿的，然后外面是这种炸成金黄色的感觉？
对，炸糕就是外面呢是那个糯米的，然后软软的，但是它炸成那个外焦里嫩，里面呢通常都是红豆沙。
哦，这个炸糕我
很好吃，
有这个这是倒有吃过。那你之前刚刚你说这个爱窝窝，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它
爱窝窝，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一说爱窝窝有没有猜到我是哪里人。
并没有，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我并没有知道，因为它这个食物还挺独特的呀。
那好吧，那我
要不要
说一个跟它有点有点也是有点异曲同工的哈。驴打滚儿。
驴打滚儿，我好像知道了。
知道了，
我知道。我应该知道了。
应该知道了哈。
对，
那我那个
赶紧自曝一下。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是其实像刚才说的这些啊，是小的时候有时候时不时吃，然后有的时候回国的时候会想起来尝一尝。但是我最最最最感兴趣的哈是一些怎么说，你吃过爆肚吗？
爆肚是
涮羊肉吃过，但是爆肚不太清楚。
可以给我们来描述一下爆肚？我可能吃过，但是我不知道那是爆肚。
假如说我一说爆肚，你说可能吃过，我就觉得你可能是没吃过，
就比较假是吗？
哎，那爆肚它是用的是动物的内脏，是不
是？它通常是用羊的或者是牛的那个，就是那个肚丝，它是其实就是说起来是它胃的，就是那部分。
我应该有吃过。我们吃毛，它和毛肚是一个东西吗？
类似吧，类似。但是爆肚它那个做法完全是不一样。
爆炒吗
？No，
我就光根据字面上的意思，然后我在这瞎猜。
嗯，其实它那个“爆”这个字眼儿，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突出它这个，就是快
啊，这个菜，这道菜做完很做的就速度很快。
嗯。它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北京可能很多吃法都有点像涮羊肉啊，什么烤鸭这种的哈。
是，
它是先把这个肚丝啊，或者叫肚仁儿啊，就是这种，它分成里面分成很多很多那个很精细的分成很多部分。不同的部分它不同的口感。然后呢，它是快速的在水里就是要我们
撩一下，
焯一下，就是很快。
嗯。
然后呢，就是刚好它就是刚刚熟的那个，
刚熟就给它捞起来，
那个口感呢就千万不能老。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给你放在面前一盘小料，通常是一个小碗吧，那个小料里边，会反正是放足了各种调料吧，比如说什么，我们北京人呢管那个豆腐乳叫酱豆腐。红色的，对对对，
你们叫酱豆腐，
对对对，
啊，
对，然后什么什么那个香菜末啊，然后还有那种麻酱啊调的，里面反正是放了一些哈，它
很多佐料，
对，它往往就号称秘制的哈，然后它这时候就趁着这个刚出锅的这个爆肚，刚出锅立即就趁热，蘸着这个调料吃，这还不算，它那个同时有一个绝佳的搭配是那个火烧，小火烧，就是
火烧，
就是表面都是烤酥的那种小火烧，
金黄色吗？其实它还是白色，但是有
不是白色，它其实就是，就是有点发棕色，就是已经就是烤好的那种。
OK，
配
着爆肚，
对。这时候吃，哎呀，特别有一种满足感，因为我差不多每次回去必吃这一个，
就必吃爆肚，
对，
配火烧，
是的，没有火烧那就不完美。当然了，就是还有一个小吃呢，是，通常不是随便哪儿都能吃得到，就即便是北京人，也不一定都有，对，而且也不一定谁都吃，我是很喜欢，
我的是一种喝的东西吗？
不是，也是类似爆肚的这种东西，也是我每次回去就是很馋的一样东西。
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北京人都不一定都吃哈，它叫白水羊头。
白水羊头，
它其实就是
羊头，
它就是。就是你知道有猪头肉，但是
我知道
取自羊头肉。
哦，羊头肉，
对，它切的特别薄，特别薄，一片一片的，但是它就让你感觉是白水煮出来的，它那个没有感觉不出有什么其他的佐料，除了盐。对，
那其实这羊的味道不会很重吗？
不重，非常鲜，
非常鲜。
对对，非常
不会有羊的这个膻味。
可能你要是对这个很在意的话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那这也是要看羊的品种喽。
所以它就是白水，煮出来的，然后加一些
叫做白水羊头，因为它就是像就是白色的，就出来就是白色一片一片的。事实上这个，卖这个的小吃的地方还真不多，
真不多，因为可能也是因为，可能大家。
对，
不敢吃，
也许吧。其实它没有其他的让你感觉比较难以下咽、有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
它应该是还有小佐料配一下吧？
没有，
就整吃，
就直接吃。
那果然是
不是，就感觉就是原汁原味的。
哦，原来小青姐喜欢原汁原味的。
是，但是其实， 你要说让我最怀念的一位吧，就是那个北京的这种美食，其实是这些其他的你都可以去找，即便是像白水羊头这种，它不是随便哪儿都能找得到，但是你毕竟你可以找得到，
是可以找得到的，
对对对。可是有一道菜是我这辈子都吃不到的，那就是我爷爷做的焦溜丸子。
焦溜丸子，
是的。
哎，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等一下好好聊的一个话题，那不如先让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主播 Jennifer，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刚在广告前呢，我们的嘉宾米娅小青姐呢，她刚才讲到了一个她特别想念的一道
美食
、而且是很特别的美食，
就是以后再也吃不到了，那就是我爷爷亲手做的，叫做焦溜丸子。
焦溜丸子
是
哇，
其实表面上看很简单，它就是把那个通常情况下哈，就是那个羊肉馅儿或者牛肉馅儿，把它打好了以后呢，然后可能还是那个混上点儿，可能是应该混上点面粉之类的，
面粉比较好，
因为我没
捏成球。
因为我没有亲自看他怎么做，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就记得那个实在是很美味嘛，它就是做出来是金黄的，它是先炸完了以后呢，它最后它再浇上汁。
哦，要不然怎么叫焦溜？
对对对，它浇上汁，然后这时候金黄的又浇上汁。那个口感呢，就是外焦里嫩，但是外面那个焦呢，它又是蘸着汁的那种焦
啊，就是好多种的这个口感，然后味道在一起，就是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它是脆脆的，然后但是里面呢又比较软，然后外面又有这个汁的这个味道。
它这道菜看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为什么呢？主要是在一个火候。
对，比如说它炸丸子这个火候，我觉得就很重要。
这个火候，这真的是中国这个炒菜可能是
最难的一个。
对对对，那这道菜是最要的，它就是这个火候的技巧。
这个最考验一个人的这个，下厨的一个水平了。因为比如说你这个火候如果大了，那你这个东西扔到这个油锅里面的时候，它就会焦掉，会硬掉。
是。
那如果你要是这个火候没到的话，然后放下之后，感觉又炸不出那个脆脆的那个
感觉，口感就不好了。
而且时间还要拿捏好，
太久了也不行，太短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很难啊。
嗯，一个是火候，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它是浇那个汁，很美味。就是我现在是最最后悔的是，为什么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我没有给他，比如说我
多让他坐下
来，我哪怕那个
学一下
影像方面的资料留下来就好了。现在
所以你家里人都不会做是吗？
不会做，
所以这个算是失传了。
对呀，
这道菜就这个啊，太可惜了。
当然了，就是说你要去其他的那种比较传统的北京馆子哈，也有可能吃到类似的，但是毕竟我爷爷亲手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是外面吃不到的，只有爷爷的就是亲自做出来才有这个味道。
是的，
太可惜，所以妈妈也没有学这，从爷爷这边来偷师一下。
哎呀，当时就觉得
好吃，多吃点，
有的是机会和时间学
哦。
所以哎呀，我就后悔没有留下什么影像资料
录一下，然后现在可以，
嗯，
如果录下的话，现在还可以在家里没事儿可以这个下厨做一下。
对呀，不过呢，后来我觉得哈，他可能有些东西让我继承了，就是说就是对于美食的那种渴望和执着，那种喜爱，我觉得我是多少继承了一些。
所以就是简单一句话，自己还是一个吃货。
对呀，
所以就是说了一下，表达了一下自己还是吃货的这么一个思想。
没错，我完全承认。所以呢，就是到西雅图来呢，一下子就和国内这个完全的这环境不一样嘛。在国内当时有时候懒嘛，就是国内请那个阿姨请保姆是很容易很方便的，那你喜欢什么口味的你就可以找，比如说喜欢什么川味的，那我可以找那个来自四川的阿姨在家里做哈。那到西雅图就没有这个便利了哈，
还要挑。
对，现在不得已一开始还有点硬着头皮，然后自己搞点什么吃的，把那个菜谱啊，甚至从国内捎过来好几份菜谱，然后看着那个学着做。但是我觉得哈，时间长了，慢慢的就能感觉到其实烹调烹饪里面也有很多的乐趣。
对，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也是为了要填饱肚子，然后可能要没办法逼着自己要下厨，久而久之觉得哎，当自己可以做出一道还挺好吃的一道菜的时候，其实那种内心是很满足的，是觉得说哎，我还是有天分的。其实这样就是促使着你然后继续学着，比如说下厨啊，或者是烘焙啊，所以这都是一个可以鼓励你以后继续去下厨的一个，
还是很重要的，
就需要一个动力的。
对，尤其是家人啊、朋友啊，哎呀，他们就觉得哎不错呀。
对啊，
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你做一个，比如说你做个川菜，然后呢，刚好是四川本地人他来夸奖，然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更有成就感。
是啊，
是的。那因为我前些天其实有在小欣姐的微信朋友圈里有看到她，然后有发了很多美食的一些图片啊，所以我觉得小欣姐她就是今天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她自己平常下厨的时候，她会比如说特别拿手的，然后觉得哎特别喜欢的，因为她前天跟我讲过一个低温，哎这个名字我要再问一下，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名字，一道菜是吗？还是一道汤啊？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不是汤，其实呢，哎，我这个人啊，说实在的，真是肉食动物。
肉食动物。
对，其实它那个怎么说啊，就叫全称呢，叫做真空低温烹调法。
哦，真空
低温
烹调法。
对，它是要真空，要低温，这两个是，然后再加上一个时间长。
那是要做什么呢？
都是肉类，通常
都可以。
是这样的哈，我先说说这个，真空低温烹调法，它其实它是， 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七十年代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
哦，法国。
那时候就是出现的这种烹饪方法。
嗯，
它按法语的发音呢是叫苏味。
苏味。
对，
就法语叫苏味。
法语发音就苏味。它是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烹调方式哈。
嗯，
它就是一种通过利用较低温度而长时间加热的这么一个烹饪方法，它的目的是要带出这个原料哈，尤其是肉类的最佳的效果，
就是把肉那如果是要把肉给比如说什么样的肉，比如说切小块呢，还是
不是，是这样哈。通常呢我们比如说买牛肉，我们都喜欢那种叫什么雪花肉、
嗯、
就
是
那种
是
不要做出来比较柴的那种、最好是有一点点当然我对这个牛肉的这个什么部分不是特别的精通哈。但我知道很少有人去买那种全瘦的特别特别瘦的。但是这种低温烹调法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肉，
要全瘦。
对对，就是没有，最好没有一点筋，
就是要全瘦，
没有筋，没有瘦肉。你有时候会想，
没有瘦肉，
没有筋，没有肥肉，
肥肉全瘦肉。
对，有时候一想，哎呀，这肯定做出来会比较柴哈，不好吃，没有一点油脂。但是这种肉就是在咱们超市里，其实有的时候你，假如说你不太懂的话，你可以跟店员问。是不是说有这种适合于苏味专门制作的这种肉？那通常店员他会知道，他会告诉你啊，哪种肉，就是适合做。那个通常来讲，那个肉是顶便宜又是顶瘦的那一款。
是哦，
对，那个通常呢，一开始我是最早是在电视上看到哈，然后又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些介绍。那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介绍说做出来这个肉呢，他是就是把这个肉整块的放到一个塑料袋里，就是那种厚的可以密封的塑料袋，
就是我们平常购物的那种，就是超市里给就是给你装肉的那个袋子，可以吗？
不是，就是要比较厚一点，有拉链的那种。
哦，就是那种 zip 的那种。
对对对。
哦 okay，
或者是你专门买那种可以把它真空压缩的那种
工具，它可以把里面的气给排出来。
对对，
是
是，哦，对，这两种形式都行。那你最简便的方法呢，就是你放在那种塑料袋里，然后把空气给挤出来。把它密封起来。这时候呢，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热水的一个是盆啊，或者是锅啊，或者是什么其他随便什么地方，给它放在里面，
放在热水里面。
对，这个热水呢，温度呢，通常是如果要是按摄氏算呢，它是50到80度。
摄氏度是50、80度，那华氏大概要达到100多度
了吧？达到120多度，
120多度，
就是这种情况下水还没有开，
还没有开。
但是你要想到这么低温，它能把牛肉给做出特别美味、特别嫩，然后又让你觉得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堪比那个顶级餐厅的口味，
所以
简直不可想象吧。
所以要把肉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这个锅要煮是吗？要把这个锅水里要再煮吗？还是就是这样放？
是它是有卖这么一种，就是是一个圆筒状的金属的圆筒状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呢可以直接就别在那个锅沿上。别在锅沿上，然后它就是说通了电以后呢，它就把这个水就给加温了，让这水是恒温的。对，恒温的
就保持在120多度的样子。
对对对，但是呢，它是我刚才说了哈，它第一点是要密封，第二点呢是低温，第三个就是时间长，因为通常情况下哈，这个牛肉要3个小时以上。
哇，
对， 那当然要鸡肉和鱼肉时间就短多了。
哦，就牛肉的话时间是最长的。
对，但是我就是比较了以后吧，我发现它就是做牛肉口感
最
佳。
那怪不得时间要长一点，就是值得等待。
因为它温度低呀、啊。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那牛肉比如说好了之后可以拿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就吃了、是吗？
通常是这样的啊，就是以我自己怎么做哈、我今天讲一下。
好呀。
先是你买了这个以后呢，就是你要腌制。
腌制。
通常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喜好吧。比如说我呢，我通常我是先给它表面，这是不切开的，就整块的牛肉，对，
明白。
就是把它表面呢抹一层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外边 BBQ 的时候会那个抹一层，在那个肉上会抹一层，比如说像 Costco 啊或者哪儿啊有卖的那种调味品。抹上这个以后呢，它就是表面上它会有那个盐味进去，然后同时呢在倒上点料酒啊，然后如果你自己如果喜欢吃有点辣味的东西，也可以放点辣椒什么的。或者放点你自己更喜欢的酱。我有的时候呢，我喜欢加一点日本酱。
日本酱甜甜的。
不是特别甜的那种。
OK。
我感觉就是口感会很好。这时候就先腌呢，大概是看情况吧。如果你要是说第二天想吃，你提前一个晚上放在冰箱里，给它放一晚上，这样效果会更好。
腌制的时间长一点，它味道比较能够进去。
对对对，因为它肉比较厚嘛。
是
我们不是把它切碎了。然后这时候等你要做的时候，通常呢就是把这个水先给热上，通上电，把那个东西，我说那个圆柱的那种，把它放在那个锅里面，先给它热上。这时候它就是你可以设置一个恒定温度，比如说设置成那个华氏125度的话，那你就在上面设置好，到这个温度它会告诉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就准备把那个肉放进去。在放进之前呢，我通常里面再放点葱姜蒜。放点这个。那很奇怪哈，这个放进去就是说我是说最后出来的时候，这个它那个葱姜蒜还是原来的颜色。
还是原来的颜色。
对对，很奇怪嘛。然后但是味道很好吃。
是，它就是感觉这个肉做出来好像还挺圆，就是挺能够把这个肉的鲜嫩做出来，虽然它买的时候比较便宜啊，好像很柴啊，又瘦肉。
对，要特意买这种又便宜又不好的。
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做出
很
美
味
的味道。
对，人家就说嘛，说的这个做出来就是堪比顶级西餐厅的牛肉。
那我们就不用去餐厅吃了，我们可以在家里就做出来。
所以我才现在很少下馆子了。
所以这也是可以在家里，而且买的肉也比较实惠，那也可以就是做出像西餐厅里面这种顶级牛排的味道。
是的，就是我刚才还没有说完哈。就是你把它就是真空放进去，把它弄好了，就是这时候呢你设置好时间。通常3个小时以上，但是呢也根据，我也当时试验了一下，因为有人说呢24小时也可以的，但是我发现
很长啊时间。
对，我感觉那个口感还不如说3-4个小时的口感。
20小时时间有点长吧。
是，我也是这么想，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要求那口感就是更
硬一点吧。
也许吧，每个人口感就要求不一样。我们当时也是试了一下，就发觉3-6个小时之间是最好的，
是都可以的。明白。
然后等那个这时候到时间了以后，你把它拿出来，这时候呢你最好是放在那个煎锅上。就是整块肉啊放在煎锅上。就是什么油都不放，直接就那个煎锅上那个
煎一下。
两面煎，稍微的让它稍微的硬一点点。这时候呢拿下来以后就把它切薄片。我后来的经验是，就是做这个肉期间呢，不光后来放葱姜蒜，我甚至还放一些比如说香菇啊， 还放点什么，反正就是说蘑菇感觉是最好的，
搭配这个牛肉。
对，然后那个里面再倒点油，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做完牛肉拿出来的时候呢，它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肉汁，
嗯，
肉汁呢，这时候你在那个锅里，你先煎完了牛肉嘛，你拿出来切片，
嗯，
然后这里面那个蘑菇和这个肉汁混在一起，它味道非常好。
是，
对，
所以这个今天这个做法我是第一次听说。
是吗？
对，但是感觉好像很神奇的样子。
我真是建议大家，建议你回去啊有机会试一下，
因为我只
也很简单，
我只有试过用一个烤箱，不是烤箱，就是有那种锅，它就是插电的，然后但是它没有密封，它就是在一个就是
你说是慢炖锅。
对，它有个盖子，然后里面就是有那种铁网，可以把肉放在上面，然后它自己插电之后，它里面自动的就给它加热。我有试过那种的，然后所以我还没有试过你说的这种真空低温。
这种应该算是最新式的，因为我说的这个就是这种设备哈，说是设备，其实它那个大小吧，就有点像大的这种话筒，
话筒。
对对对，就有点像大的这个。
那其实没有很大，其实还是很小的，很
便捷的。对啊，就是一个立柱，一个就是金属的一个小的立柱，然后它就是为了把其中一部分探到水里，然后热这个水嘛，一直在加热这个水，它要保持水温，一直是均衡的，一直是固定的。它就是起到这么个作用。
明白。
所以对，它是就是一个细长的立柱，就是别在那个就是锅沿儿、锅壁上。对，
好神奇啊。
反正我刚才还没说完哈，我说那个汁，那汁通常怎么弄哈，后来我就发现哈，用那个蘑菇肉汁和那个面炒一下，就是那个宽面啊，宽面条炒一下，超级好吃。
所以就是牛排要搭配成面是吗？西餐和中餐的搭配。
是的，是的，真的超级好吃，非常的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
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现在都不愿意下馆子的原因了，是吗？
对呀、啊，当然了，像这个东西，就是我感觉就是做牛肉是最好的，
做牛肉是最好的。
我也尝试过做鸡肉和鱼肉，其实事实上做鱼肉也蛮好吃的，做鱼肉好像。我印象好像是半个多小时就好了，
那时间还是挺快的。
对，它也是，就是它做出来的肉都是很嫩的，
很嫩。所以就是用这种做法做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嫩。而且我觉得也只是做肉会觉得更好，因为我们就是要强调这个肉的这个嫩，然后所以就是要用它来做肉，不能不要浪费了它。
对，因为你蔬菜你没有说我一定要把它做嫩哈，
是，
就蔬菜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说，主要是针对你知道牛肉是最不容易做熟的吗？
对，
而且它这个做出来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说，假如说你在家，你有没有做过牛肉？
有。
就是牛肉，你是不是感觉到你很大一块，最后做出来事实上没有那么大体积了？
对，
它缩小很多哈。
是，
但是我说的这种方式啊，它做出来就你放进去是多大，出来以后呢，差别不太大。
哎，那这种还是挺好的，就是买多大，然后它做出来还是多大，
对，基本上吧，
不会缩水，
基本上是这样。哎，
这个还蛮神奇的。所以这个就是你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叫做低温真空
烹调法。对对，它是来自法国的一种烹调法。其实呢，现在吧，据说是顶级厨师哈，他如果要是说做一些什么顶级厨师培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培训这个低温真空的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要把这个牛肉给做的很鲜嫩吧，可能他们也会把这个技术引用到在西餐厅里面。
对，它本来它是产生，就本来就产生在西餐厅。
哦、okay ，
就是法国的西餐厅。
哦，所以我们在家里这样子也能做出法国西餐厅这种高档的这种牛排的这种感觉了。
是的，是的，
而且还物美价廉。
没错，
重点是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哎自己感叹一下，我说我现在真正变成吃货了。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做这个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做完了，它可能已经到了很晚了，
对，
才想起要吃它。那这个时候，因为它长一点，时间长一点也行，短一点也行，也许你第二天早晨再吃也行。但是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我晚上我那个加个餐，
搞宵夜，
对呀、啊，有的时候就吃的很美味，就切成薄片。
所以就是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肉还是很好吃的，
是的，
所以就是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对，而且这个佐料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吧，你可以比如说放点胡椒啦，
你可以自己调整。
对对对，啊，咸的淡的你都可以放。
哇，真的是特别的心灵手巧，特别想贤惠啊，自己可以自己在家研究这个做法。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做法，然后我觉得小琴姐一定是自己在家里下厨，然后研究各种好吃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个你还是有继承这个你爷爷的这个基因的。
啊、我觉得是啊，好的基因要继承一些，免得到时候人家说你这儿好山好水好寂寞是吧？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日子过得更有趣一点。
那既然你之前其实有提到在西雅图生活这么多年，其实很少下馆子，然后而且觉得这边好吃的特别的少。那有没有说有一家餐厅你觉得可以值得为大家推荐？虽然说下馆子机会比较少，但是应该还是会有吧。
是也下了一些馆子，其实，
那我觉得你下馆子一定都很去一些很特别的，不是很大众。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了，一开始去的好像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馆子，
大众，
对对对，比较大众化。其实，我是很在意就是全面去享受一个美食的。所谓比较全面呢，就是说你不光吃的要好，而且环境也要好，服务也要好，然后呢又要有特色。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几个标准都达到的话呢，我就可以推荐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呢，它叫 Race Boat House。
Race Boat House，
对对对，它是在在一个海湾边上，就是在西雅图附近。它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听说过叫 Shoshone Bay？
哎， Shoshone Bay 我这个还真没有听过，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华州？
就是在西雅图，其实西雅图附近吧，也不太远。然后你知道有在这个贝的边上，然后又知道
它大概离西雅图市区开车大概有多远？
开车大概，其实也就20分钟。
那其实还是蛮近的。
对呀、啊，对呀、啊。
那可能是因为我可能真的没有太听说过。
那儿就是，景色很美。就是我之所以喜欢这家餐厅呢，它是，就是主要是一些关于这个海鲜类的吧，
海鲜类
的西餐厅，
因为离这个海边嘛，那肯定必须要是有海鲜。
而且我们在西雅图，那个往往它是一大特色，就是说
海鲜，
应季的海鲜，它会到时候适时的就上来，你到时候知道有什么鲜货，已经那个现在已经是出来了，你就可以去那点。
想一想，然后先听听看你说海鲜，我都觉得。哎呀，我现在好希望有一盘海鲜在我面前。
对呀、啊，
那
在西雅图就是要吃海鲜呀。
那让我们先进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一下这个在这个Shoshone Bay旁边的海鲜。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现在依然是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主播 Jennifer。 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电台的另外一位这个美女主播啊，小青姐。然后她在节目当中其实一开始有聊到她的一些家乡的特别好吃的小吃，她因为她是来自北京嘛，然后就聊到了这个爆肚，然后还有聊到这个叫做白水羊头，而且还最后还其实还有聊到这个她爷爷，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给她做亲手做的这个叫做焦
溜
丸子，哦，是现在她特别怀念的味道，但是现在很可惜就是，哎，尝不到了是吗？就是哎，失传了。但是呢，他刚刚又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来自法国，就是发明于法国的一个可以做这个顶级牛排的一个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做的一个办法，叫做低温
真
空烹调法，就是你可以买这种超市里很便宜的肉，而且是瘦肉，
一定是瘦肉，最好是没有筋的。
对，而且还可以做出像西餐厅里面那么好吃的牛排的味道，特别的嫩。
它就是叫做酥味
烹调法。
嗯，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 Google 啊或者 YouTube 一下，然后都可以有介绍，特别的棒。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小青姐她介绍了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西雅图的餐厅，然后我们来继续聊一下这个餐厅吧。它是在一个西雅图的一个海湾，
对对对，
叫烧烧贝是吗？在烧烧贝
对。然后它的餐厅名字叫 Riesboat House、对。其实这家餐厅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哈，我排序的话哈，它的美食还不是排第一，第一是那是它那个景色有绝佳的 view，
哇，
它是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在这吃晚餐，
一定特别的美。
是的，就是。近处呢，你会看到波光粼粼呀，然后那个水已经映成了金红色，然后呢，你能看见有海鸥啊，有什么这种海鸟啊飞来飞去，然后有一些游人啊在海边啊，就是很悠闲的、很惬意的在那儿，吃吃美食啊，聊聊天呀，很放松，而且呢，你极目远眺。还能看到远处的奥林匹克山，
哦，所以这个是重点，
是
可以看到风景，而且最重要还可以看到奥林匹克山，
是真的很美很美。这时候你品尝着美食
就格外的好吃，
是尤其是刚刚应季下来的一些海鲜，往往这时候就是说，我点的没有一次让人失望过。
所以他你都点了，每一次你都会点哪些菜呢？它是哪一类？就是这种生吃的吗？
主要就是也有生吃的呀，也有鲜蚝啊，什么都有生吃的。也有它烹调好的。通常呢，就是西餐，尤其是做海鲜的这些做法哈，也他那儿也不例外。只不过呢，它让你感觉就是材料更好更鲜美，而且它也服务也是非常好，
服务非常的好。
对。
它的价位呢？
价位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稍微小贵一点点，
稍微比普通的餐厅小贵一点，我觉得可以接受，是因为风景很美，而且我们不是每天都去这种餐厅，是偶尔比如说在节假日或者是特殊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 好朋友啊，或者是跟比如说哎男朋友女朋友啊，在这种地方浪漫一下，我觉得是偶尔是
对约会的好去处，
对啊，就是一个偶尔还需要这些小浪漫小仪式的一个感觉。
是的，它在室内呢，就是装修的也是很传统，而且就看起来非常舒适，而且在室外也可以，然后去完全的没有任何隔阂的去感受大自然，
所以它在室外也会有，
对，有的，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在那种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比如说中午或者是下午，它没有 happy hour 之类的，
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
它比如说在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坐在外面啊，就是感受更重风景，然后更离自己很近的一个感觉。
是的，是的，就是你内在的在品尝美食，然后外在的有那些美景，来相配，真的是，非常好的享受。
所以它的价位小贵一点，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是因为你看到这些风景，我觉得也是，无价的嘛。所以我觉得也是让你之后还是很怀念的，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它停车也比较方便，有的时候呢，你要是周末或者什么，特殊的时间哈，也许会停车，你自己也许找不到停车位，但是他都有那个服务生专门替你去停车，服务很好的，
就是他整个这个餐厅他的一些服务非常的好，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美景，所以他的价位然后是高一点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
是
值得
的，
我觉得是值得的，
对，尤其是你把这些完全享受一遍以后呢，你可以当然走出来消消食啦，那附近那就是在那个海边，你可以溜溜弯啊，这时候你感觉尤其是有落日的余晖哈，然后这时候会有很多，你会看到很多人他遛狗，对，那儿会有很多人在那儿，就是很悠闲的在那儿休息，
对，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集中在那一片，而且给我印象很深的，它好像尤其是很受那个就是同性恋者，这么一些人，他们好像很喜欢去那儿，
他们可能觉得那边很舒服很自由吧，我觉得，
对对对，没有任何约束感啊，可能是这样，所以当时看的啊，觉得大自然好和谐呀，
对，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你想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感觉风景
是的
非常的美，
的，
然后吃
的让人很放松，
对，不只是吃美食还要享受美景，
是，所以我觉得你要是去外面哈，寻找美食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种哈，当然纯粹是饕餮大餐哈，纯粹冲着美食去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可能就像我这样的，就是可能要求的更全面一点，所以这一家餐厅给我印象很深，当然也有其他很不错的，比如说像西雅图啊，还有这边 Bellevue 这边有很多不错的餐厅，尤其是我喜欢吃日餐，也有很不错的，
对，
当然现在呢，因为
其实
住在这里，
其实日料也是服务非常的好嘛，然后也是环境也是很好，所以你我觉得你吃的虽然说吃日料，但是我觉得你也是挑那种环境很舒服，然后吃的也会很开心，很就是很舒服的这样一顿餐，
对，而且都是吃喜欢那个比较很鲜美的，
有海鲜，因为日料又会有这种
生鱼片啊，
这些海鲜，
是的，当然了，我们住在这里呢，时间长了，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自己去什么，什么钓螃蟹啦，
对，
自己什么钓鱼，或者是反正有各种的这种户外的可以得到美食的一种方法。
对，因为我觉得西雅图人民就是近几年来特别喜欢组织很多朋友一块儿到，就是到很多地方，然后去 钓螃蟹啊，钓虾啊，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虽然被晒啊，然后就是他们，我看我这些朋友他们可能捞来，然后就在附近的那个岸上，就带了一些工具，他们捞上来就在那边就吃掉了，然后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捞那种就是很大那种大蛏子
啊，蛏子，
对对对，那专门有那工具，就是放那个插到那个沙里面，然后再拔出来就能把它拔出来，因为它就是真空的嘛。
哦，
然后一拔就拔出来。
哦，这个很好玩。
然后对它那个大的有手掌，比手掌还要大。
哇，
对，非常鲜美。然后拿回家以后就是就是清炒一下啊，就非常非常好。
啊，这个有机会一定要去。
是是，虽然说很累嘛，因为这真是个体力活。
是，你要有很足够的体力才能，比如说这个抓上来更多的这些海鲜。
没错，像海鲜啊，然后其他呢也是自己慢慢的扩展自己的烹调技能。
就是从以前的是一个吃货，以前只吃，然后到后来自己开始下厨，然后研究。到现在就是连这个捞海鲜都自己亲自下海了，
对，甚至现在也开始自己学制作一些小点心呀，小美食啊，
对，
也是慢慢有一些心得体会，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就感觉涉及面就比较广了，而且再加上一开始一点慢慢的就是做出来一些美食，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然后朋友鼓励的这种动力嘛，才能让自己继续努力下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喜欢，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这个潜力去下厨啊，然后做成美食。其实最重要的是这种身边的朋友家人会给你鼓励，然后这个最重要，因为他不能打击你的信心，不然的话打击了之后，其实他就比如说我如果受到打击的话，我可能就不太想要下次做，我很怕说下次就失败了。但是所以这个鼓励很重要。
是的是的，还好我身边的人还时不时的能鼓励我，然后像现在呢，我前几天还又学了怎么做冰皮月饼。
对，因为马上中秋节了，所以吃月饼，然后也是很多中国人咱们一个传统习俗嘛。
是，这都是在以前吧，很难以想象说我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东西。通常在国内的时候都是在外面买嘛。
对，大家都会觉得很麻烦，没有时间去做。但在这边就会觉得，哎，我哪一天我可以去学一下，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我不妨去学一下，然后以后可以在家里为家里人
做。对，也蛮有意思的。
对，
尤其是你做出来以后呢，做成功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让人有一个动力继续做下去。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那个当时学完了以后，放到朋友圈里面，哎呀，不得了。简直是铺天盖地的，那个一方面是赞美，另外一方面说，哎呀，你能不能教教我呀？能不能跟你学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做出来很漂亮，就它有颜值，另外一个呢又很美味，而且呢它还不像通常那种概念上的月饼，它是烤出来，它这个不是烤的嘛？它就是。外面是一层糯米的皮，然后里面包上你喜欢的馅料，
那其实就是很健康。因为我们以前说到月饼的时候，女生都会觉得啊，好像卡路里很高，然后吃完会很，因为它是用猪油，以前是用猪油这种做出来的，然后就会觉得啊好胖，然后不敢吃。那我们做出这个你说的这个冰皮月饼的话，就会觉得很健康，因为是糯米嘛，然后可能里面的馅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儿，然后调制，所以就是很健康。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吃那么一两次，我觉得还是很能接受的。
而且你就是会激发你的那种兴致，你可以去做出五颜六色的。
对，
比如说我是就是做出混上那个绿茶粉啊，是绿色的，
我有看到
混上那个像。berry 就是这种草莓呀、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就是很漂亮的颜色这种
是，
给它混在里面，它就变成了粉红色啦。所以最后做出来真的，色香味儿我觉得都有了，
对，
还是不错的那个经历吧。
对， 对，我觉得小青姐今天超棒，因为她从小吃，北京的小吃聊到了这个正餐，这个牛排，法国西餐厅的牛排，然后也是自己在家里亲自做的，现在又聊到了这个甜点，然后自己还可以在家里做这个冰皮的月饼啊。我觉得小青姐真的是可以哪天搞一次这个家里的这个厨艺大展示了。她从小吃然后正餐又到最后的甜点，真的是唉，好羡慕啊。
哎呀，这都是逼出来
最后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大厨的样子
啊。做一个业余美食家吧，
哎，特别棒。我觉得这里必须要鼓掌鼓励一下，因为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很就是才女，本来以前对你的感觉就是才女，现在又觉得你特别的贤惠。
没有过奖了。看来我这个我进不得夸，
就是
我还得努力，
要鼓励你继续努力。
好吧。
感谢今天这个小青姐做客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了好多美食的这个好玩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也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来可以介绍一下牛。发现这个新的烹调的这个做法，
啊，
或者是新的美食，
啊，一定的。今天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美食经历。
好，那就是本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